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罪大恶极的罪犯的命运都是预先注定的，因而他们能够克服所有的障碍，逃过所有的危险，直到上苍感到厌倦，确定结束他们的邪恶的好运气的时刻为止。米莱迪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在敌对两国的巡洋舰中间穿过，到达布伦，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在普茨茅斯上岸时，米莱迪自称是一个英国人，受到法国的迫害，从拉洛舍尔被驱逐出来。经过了两天的航程，在布伦上岸时，他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法国人，在普茨茅斯受尽那些对法国怀恨在心的英国人的折磨。
况且米莱迪有着一种最有效的执照，那就是他的美貌，他的尊贵的仪表，他的挥霍起皮斯托尔来的慷慨气派。上了年纪的港口总监吻他的手，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态度殷勤地免除他履行例行的手续。他在布伦只稍作停留，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至拉洛舍尔城前营地，红衣主教德里塞留大人，大人，请放心，白金汉公爵大人绝不会出发来法国了。米莱迪，25日晚，贝蒂娜。又急，我到贝蒂娜的加尔莫罗会女修道院去等候指示。
米莱迪确实是在当天晚上就动身了。黑夜来临，他在一家客店停下留宿，接着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出发，3个小时以后他进入贝蒂娜。他打听到加尔莫罗会女修道院的地址，立刻就进入了修道院。女院长来迎接他，他让院长看红衣主教的命令，院长吩咐给他一间房间，并且替他准备早餐。
过去的一切已经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消失了，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未来，她只看到红衣主教为她准备好的荣华富贵。她这次为她效劳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丝毫没有把红衣主教的名字牵连到这桩血淋淋的案件中去。新的贪欲在煎熬着她，使得他的生活看上去就像那些在天空飞奔的云，时而反射出天蓝色，时而反射出火红色，时而又反射出暴风雨的浓黑色。在大地上，除了破坏和死亡以外，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
吃过早餐以后，院长来看他。修道院里没有什么消遣，善良的院长急于要结识来寄宿的新客人。米莱迪想讨好院长，对这个出人头地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她力图显得和蔼可亲，用她的引人入胜的谈话和她全身散发出来的优雅风度吸引善良的院长。
这位院长是贵族出身，特别喜欢听宫廷故事。宫廷故事难得传到王国的边缘角落，尤其是越过修道院的高墙，就更加困难了。而米莱迪正相反，5、6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贵族的倾轧之间，他对所有这些贵族的尔虞我诈都了如指掌。因此，他开始和善良的院长谈法国宫廷里的那些社交习俗，他叙述宫廷里的那些丑闻，他还略微谈到了王后和白金汉的爱情。他谈了很多，是希望对方也能多少谈一点。
但是院长仅仅听，仅仅露出笑容，一句话也不回答。然而米莱迪看到讲这类事情院长非常喜欢听，所以他就继续讲下去，只不过他的话题转到了红衣主教身上。但是他又感到非常为难，他不知道院长是国王派还是红衣主教派， 因此他谨慎地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是院长呢，保持着一种比刚才还要谨慎的克制态度。每当米莱蒂提到主教大人的名字，他仅仅是深深地点一点头。
于是米莱蒂决定冒一下险，好马上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想看看这位善良的院长的谨慎能够坚持到什么地步，于是开始说红衣主教的坏话，先说得很隐晦，到后来说得很详细。他讲到了这位大臣和戴吉伦夫人以及其他几个轻佻的女人之间的爱情。院长听得比较注意了，他渐渐地兴奋起来，而且露出了笑容。米莱迪想，好，他对我说的感到兴趣了，如果他是红衣主教派，他至少不会盲目的相信。于是米莱迪谈到了红衣主教对他的敌人们进行的迫害，院长仅仅在胸前画十字，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不赞成。
这使米莱迪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正确，这个出家的女人比较起来更像是国王派，而不像是红衣主教派。米莱迪继续说下去，添油加醋，越说越离谱。院长最后说道，
啊，我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但是尽管我们离宫廷十分的遥远，尽管我们置身于尘世的利益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些和您讲的情况相同的非常悲惨的例子。我们这儿寄宿的女客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红衣主教报复和迫害之苦。
米莱迪问道，
啊，在您这儿寄宿了一个女客人？哦，我的天主，哦，可怜的女人，我同情她。啊，您说的对，夫人，因为她确实值得同情。监狱、威胁、虐待，她什么苦都吃过了。不过话说回来，红衣主教先生也许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要这样做。尽管这个女人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不过我们总是不应该根据相貌来判断人的。
米莱迪对自己说道，
好啊，谁知道呢，我也许要在这儿发现什么情况了。啊，我的运气真好。
接着他脸上尽力装出一副极其老实的表情，他说道，
哎，院长嬷嬷，这一点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不应该相信人的外貌，但是如果连天主的最美丽的创作都不应该相信的话，那还有什么好相信的呢？至于我，哎呀，我这一辈子也许都要上当受骗了，可是我会永远信任一个容貌能够引起我好感的人。啊，这么说您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女人是无辜的吗？啊，当然了，你要知道，红衣主教先生不仅仅追究罪恶，有些美德他追究的比严重的罪行还要严厉呢。哦，夫人，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的惊讶。啊，您对什么感到惊讶？当然是对您的说法了。啊，您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啊，夫人，既然是红衣主教把您打发到这儿来，那就是说您是他的朋友。可是我说他的坏话是不是，院长嬷嬷？是啊，您至少没有说他的好话。啊，院长嬷嬷，这是因为我不是他的朋友，唉，我是他的受害者。可是他写的那封把您介绍给我的信呢？哦，院长嬷嬷，那是一道命令，要我留在一种监狱里，等以后他的那些打手当中有人来把我带走。啊，那为什么您不逃走呢？啊，您说我往哪儿逃啊？您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红衣主教的势力不能到达的地方吗？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许还能做到，可是我是一个女人呐，院长嬷嬷，您要一个女人怎么办呢？在您这儿寄宿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曾经试图逃跑过吗？
啊，这倒是没有，不过她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相信她是因为爱情才留在法国的。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在爱着，啊，那就不是一个完全不幸的人了。
哦，如此说来，在我面前的是又一个可怜的被迫害的女人吗？
哦，是的，院长嬷嬷。
院长担心地望着米莱迪，望了一会儿，好像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您不是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吧？
我？您是说我是新教徒吗，院长嬷嬷？啊，不，我请天主作证，正相反，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啊。
哈哈，如果是这样，夫人，请您放心，您待在里面的这所房子不会成为一座非常冷酷的监狱的。另外，您还能够在这儿找到那个毫无疑问是由于宫廷里的什么密谋而受到迫害的年轻女人，她和蔼可亲，讨人喜欢。
哦，她叫什么名字？
啊，她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托付给我的，她用的名字叫凯蒂，我没打算去了解她另外的名字。
什么？她叫凯蒂？您能肯定吗？
啊，肯定她叫这个名字吗？当然了，夫人，您认识她吗？
米莱迪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她从前的那个侍女，不由得暗自笑了起来。她想起这个年轻姑娘就怒火填膺，进行报复的愿望使米莱迪脸上显出激动的神色，不过这张脸几乎立刻又恢复了刚才的那种平静而和蔼的表情。她接着说道：
啊，我对这个年轻女人已经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好感，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她呢？
哦，今天晚上，甚至就在今天白天。但是您亲口对我说过，您旅行在外已经有四天之久了。今天早上您5点钟就起来了，您一定需要休息，躺下睡一觉，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会叫醒你的。
一次新的冒险活动使那颗渴望策划密谋的心感到了兴奋，尽管在这种兴奋的情绪支持下，他完全可以不用睡觉，他还是接受了院长的建议。2个星期以来，他经受了种种不同的情绪的波动，即使他的铁打的肉体还能够支持住疲劳，他的心灵还是需要休息的。因此，他和院长告辞以后，就躺到了床上。凯蒂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地重新引起他的报复念头，哄着他渐渐入睡。他记起了红衣主教曾经答应他，如果他这次获得成功，他就有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地采取行动的自由。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戴达尼亚就要受他的摆布了。他的心情愉快，所以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古有周公解梦，今有徐公说梦。奇怪的梦境真有什么现实含义吗？做梦和我们的健康又有什么关系呢？著名中医养生专家徐文斌为您揭开梦境之谜。徐公说梦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他被从床角传来的温和的嗓音叫醒，他睁开眼睛，看见院长由一个年轻女人陪着。这个年轻女人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气色很好，盯着他看，目光里充满了善意的好奇。这个年轻女人的脸对米莱迪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两个人一边交换惯常使用的客套话，一边仔细地互相观察着。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美丽， 不过是完全不同的美。然而米莱迪露出了微笑，因为她看出她在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上远远胜过年轻女人。年轻女人的身上穿的初学修女的服装，对支持这种竞赛来说也的确是不太有利的。院长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然后就把这两个年轻女人单独留下了。初学修女看到米莱迪躺着，想跟随院长离开，但是米莱迪留住了她。米莱迪对年轻的初学修女说道：
啊，怎么，夫人，我刚见到您，您已经要使我失去您的陪伴吗？啊，可是我向您承认，为了我不得不在这儿度过的时间，我多少指望着能够得到您的陪伴。
初学修女回答道：
啊，不，夫人，只不过我担心我挑选的时间不妥当，您在睡觉，您一定很疲倦。哎呀，睡觉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醒来以后身心愉快，这种醒来后的身心愉快您已经给我了，让我尽情地享受享受吧。
米莱迪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床旁边的一把扶手椅跟前。初学修女坐下以后对米莱迪说道：
啊，我的天主，我有多么不幸，我来到这儿已经有六个月了，连一点消遣也没有，可是您来了，以后有您作伴，那可就太好了。而且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修道院。啊，怎么，您很快就要出去了吗？啊，是的，至少我希望如此。哦，是吗？我好像听说您因为红衣主教吃过不少苦。啊，这又会是一个使我们之间产生好感的原因。啊，这么说，我们好心的院长嬷嬷告诉我的是真的了。您也是这个坏教室的一个受害者吗？嘘。哦，姑娘，即使在这儿，我们也别像这样谈论他。我的所有不幸都来自我当着一个女人的面说了和您刚才说的差不多相同的话。我相信这个女人是我的朋友，可是她出卖了我。而您呢？您也是被人出卖的受害者吗？啊，不，夫人，我是我的忠心的受害者。我对我爱的一个女人忠心，为了她，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为了她，我现在还可以付出我的生命。哦，可怜的姑娘，她抛弃了您，是这样？啊，不，夫人，我也曾经有过这个错误的想法。可是，两三天以前，我得到了相反的证据。我要为此感谢天主。如果真的相信她把我忘了，我会非常难过的。不过您呢，夫人，我觉得您是自由的，如果您想逃走，那就取决于您本人了。啊啊，不啊，凯蒂，你是叫这个名字吧？啊，你要知道，在法国的这一部分我不熟悉，我也从来没有来到过这儿，我没有朋友，也没有钱，你叫我上哪儿去呢？啊，夫人，说到朋友，无论您到哪儿都会有的。您看上去那么善良，而且您又长得那么美。啊，可怜的姑娘，你说的对。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孤孤单单受到迫害。啊，请听我说，夫人，您应该对上天抱着希望。我们做过的好事，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辩护的时刻总是会来到的。瞧，尽管我地位低微，又无权无势，可是您遇到了我，也许对您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如果我从这儿出去，我有几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在为我进行活动以后，也可能会为您进行活动的。啊，凯蒂，我说我孤孤单单，并不是说我没有地位高的熟人。地位高的熟人我也有几个，可是他们见了红衣主教也要发抖，连王后也不敢支持别人反对这位可怕的大臣。我有证据可以证明， 王后陛下尽管心地非常善良，也不止一次的在红衣主教发怒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那些为他效劳的人。
啊，不，请相信我，夫人，王后可能看上去好像是抛弃了那些人，但是咱不应该相信表面呢。那些人越是受到迫害，他越是想到他们，往往在他们最想不到的时刻，他们却得到了他亲切地想着他们的证据。
啊，这一点我相信，因为王后是那么心地善良。
啊，这么说，这位美丽高贵的王后，您一定认识她了，所以才会这样谈论她。
应该说，我没有认识她本人的荣幸，但是我认识她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我认识皮汤尔先生，我在英国认识迪亚尔先生，我还认识特雷维尔先生。
哦，特雷维尔先生，您认识特雷维尔先生？
当然认识，甚至可以说我们很熟。
您认识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是的，国王的火枪队队长。
啊，您就要看到，我们马上就会成为完全熟识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朋友了。如果您认识特雷维尔先生，您一定到他家里去过。
对，我经常去。
米莱迪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尽管他压根儿不认识他说过的那些人，但是看到谎话获得成功，于是打算把谎话一直说到底。年轻的姑娘继续说道：“
啊，夫人，您在他家里一定见过他的火枪手了。
啊，对，凡是他经常接待的，我都认识。
那把您认识的举几个出来，您将看到。”他们会是我的朋友。
好吧，我认识皮汤瑞先生，还有库蒂弗隆先生，还有菲利萨克先生。
那夫人，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阿多斯的贵族呢？
听了这话，米莱迪的脸色变得像床单一样白，尽管他能控制住自己，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叫喊，同时抓紧了对方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这个可怜的女人又问道：“
诶，您怎么了？哦，我的天主，莫非我说了什么让您感到不愉快的话吗？”“
没有，不过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惊讶，因为我也认识这位贵族。我发现另外有人看上去对他非常熟悉，不免感到了奇怪。
啊，是的，我非常熟悉，非常熟悉，不仅仅他，还有他的朋友们，波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两位先生。
哦，真的，是，我也认识他们。
米莱迪感到一股寒气一直透进他的心窝里，然而天真的姑娘毫无察觉，她继续说道：“
哎呀，如果您认识他们，您一定知道他们都是些好心的坦诚的人。如果您需要帮助，为什么不找他们呢？”
应该说，实际上我跟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很深的交情。我了解他们是因为我听他们的一个朋友达达尼昂先生经常谈起他们。
啊，您认识达达尼昂先生？
初学修女紧抓着米莱迪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叫了起来。接着她注意到米莱迪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于是说道：“
啊，请原谅夫人，您认识他，是什么关系？”“
啊，我们是朋友关系。”“
您骗我，夫人，您是他的情妇。”
“不，您才是。”“
啊，我？”“
是的，您。我现在认出您来了，您是波拿修太太。”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